统治之旅第十三期。多年前，曾经有人问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关于属天医治，应该读圣经哪一卷书最好？他的回答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非常正确，因为你可以从中看到耶稣如何传道。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照这样传道。读这些书会使你对医治有信心，你会看到他总是医治每个人。如果说关于医治最重要的书是四本福音书，那么我想说，对一个基督徒，关于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书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格罗西书。当涉及到教会生活及其运作，就要看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能够帮助你了解教会的发展顺序和时间线等一些领域，如何简洁快速进入基督徒生活。雅各书可以说是新基督徒需要的一本入门手册。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这四本书对基督徒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仅告诉你如何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并且真正向你展示了你里面真实的所事和所为。我真的很惊讶，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出现对这四本书更多更深入的启示，按现在的话说是拆包。他们太神奇了，你可以用你的余生来学习这四本书，特别是如果你开始将你从中所学到的付诸实践，你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你最终会像耶稣一样思考、行走、说话，一切。我们今天会先读加拉太书。我平时都会随身携带我手中这本厚厚的书，书名是《约翰·雷克医生的教会全集》。也许你们有人见过，里面有他的很多东西，但不是全部，也不完全精准。他教导资料的完整收藏可能是这个的四到五倍。这个出版是一个系列，包括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全集、爱德母亲生活教诲全集等，内容很多，有些地方不准确，只是尽可能收集并编辑了外面流传的一些资料。我手上这本雷克全集是经过编辑的，我们手上还有一些雷克从未出版、从未编辑的讲义将在今年出版，我们对此感到很兴奋。我目前手上这本作为基本参考资料随身携带，今天我会用它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六章。如果你们参加过我们新造的人研讨会，这些内容你们不会陌生。当时的加拉太教会开始把犹太教混杂进基督教，我们开始相信必须遵守节期和日子等等旧约的一套传统，在实行上基本与基督福音背道而驰，所以保罗对他们说了狠话，有点穷追猛打。加拉太书可能是新约中最严厉的书之一，他责备加拉太信徒，谁竟迷惑了你们，这话很重，还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他说，听着，希腊人愿意信主，外邦人都来了，但因为你们固守犹太教的仪式，说他们必须先接受割礼才能入教，你们认为他们是在进入犹太教。所以保罗说，割礼并不意味着什么，不受割礼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整个话题都不重要，重点是在于你是新造的人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是新造的人，你就不在天国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专注点应该是，我是新造的人吗？现在很多人很容易说自己是。说到新造的人，实际上耶稣另外用了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你必须重生。 当他说你必须重生时，他说的不是神学话题。当时的神学家、法利赛人都听不懂，甚至尼哥底母都来问，你在说什么？重生？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怎么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耶稣并不是说你必须回到妈妈肚子里，从肉体中再出生一次，那当然不可能。耶稣说，听着，如果你跟随我，你的生活会大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你的生活也会发生改变，就好像你从头开始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你将拥有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人生。人们听到这话会想，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于是他说，跟随我。他的意思并不只是跟在我后面排成一队走在街上，他说的是人们跟随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方式，他的谈话方式，他的思想方式。我们昨晚谈过，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换句话说，你必须变成我，你必须改变一切，我必须进入你的身体，我会完全彻底的改变你，直到你变得和我一样。多年下来，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出现了许多混合的思想、哲学和不同的东西，这很可悲。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计划。你只要有道德的生活，以耶稣为榜样，努力帮助他人，你是一个好人，你努力做好事，你努力尽你所能的生活就行。神理解你，他会让你进天堂去的。然而神不是在你生命的尽头才给你放行，你可以开始就进入。当你一入门，你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你沿途展示你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目前在自然健康领域有不同类型的补充剂和类似的东西，他们通过对你的测试，或者你可以通过自己测试，知道你的身体缺乏某些东西。如果你开始添加那些缺少的东西到你的身体，你会注意到一个变化。有时其他人会注意到，问，哎，你的皮肤变嫩了，用了什么妙方？你说，哦，我以前某某指标太低，服用这种补充剂后达标了，甚至超标了，所以皮肤有了更多光泽。你还可以补充其他东西，甚至是天然的东西，给你更多的能量之类的。你做了这些事情，以至于人们能够从外面观察出来。基督教也是如此，很相似。当基督进入你里面，你就与神合二为一了。他的生命能激发你里面的一切。开始的时候，甚至在我定期公开布道初期，我并不明白这一点。后来我去了南本德萨默尔博士那里，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我惊讶于他那样年纪的人，敏捷度甚至超过所有的年轻人。他平均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旅行步道时间表非常紧凑。他平时在家都会写书，碰到旅行时，他通常6点左右就会去敲同行者的门。人们打开门，看到他已经3件套西装穿戴整齐，催他们起床，问他们为什么要睡一整天。对方说，天还没亮，一天还没开始。他回答说，今早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写完一本书。他通常是第一个到教堂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总是继续前进。人们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因为我不靠肉体而活，我靠灵活着。我的灵有足够的能量让我永远走下去。我下命令，身体才会停止。他说，我的身体不能阻止我。我决定什么时候让身体停下来去睡觉。他学会了如何活出自己的灵，这是真正的灵生命。第一世纪的早期教会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五旬节的早期圣徒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传扬和继承下来。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虽然有人活在其中，但没有分享出来。我是怎么发现萨穆尔博士的窍门的呢？他有本五六页纸的小册子，保持精力的秘密。我心想他的秘密都在这本小册子里，所以我就拿来读。但老实说，我看不明白。感谢神，他就在我身边，所以我去请教他。他说，首先你必须约束自己，决定不要懒惰。我心想，我不算懒惰。然而在他眼里，如果你比他起床晚就是懒惰，这是他的看法。所以我今天上午想花点时间谈谈如何活出灵生命，活出属灵的生活，不只是精力旺盛，不只是工作效率，不仅仅是睡多睡少。它实际上将引导你的生命到你需要去的地方。它可以被用于医治病人，将生命注入病人体内。它可以用于精力旺盛，卓有成效地完成每天的日常工作。它可以被引导到各种领域。我有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我相信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小时候我们常看一部动画片，叫做《猫咪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有一个魔袋，他会带着到处走。无论他需要什么，只要打开那个魔法袋，那个东西就会从袋子里面跳出来。他需要一辆车，打开袋子就会有一辆车跳出来。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我得再找一个。但这很奇妙，与圣灵和我们的互动很相似。我们里面不是这边有一个医治的能力，那边有个解救的能力，另外有个释放人的能力、祝福的能力和理财的能力，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赐生命的灵，运行在生命之灵的律里面。这里有张索引卡，列出了圣经中灵的53种不同说法，有些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表达，所以我把它同类项合并，缩短了范围。我们来看圣经对各种灵的说法：神的灵、你父的灵、主的灵、污秽的灵、虚弱的灵、真理的灵、占卜算命的灵、圣洁的灵、生命的灵、基督的灵、舒服的灵、领养的灵、沉睡的灵、人的灵、世界的灵、温柔的灵、活神的灵、信仰的灵、他儿子的灵、应许的灵、智慧的灵、你心思的灵、你口的灵、恐惧的灵、恩典的灵、敌基督的灵、错谬的灵、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预言的灵。我们还有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的律、罪与死的律。罪与死的灵、罪与死的律背后有一种灵。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我们只是快速地记下其中这些。我们里面的灵就像菲利克斯猫的魔袋，里面要有尽有，一应俱全。我们有神的灵、活神的灵，它是恩典的灵，它是真理的灵，包罗万有，都是它，就是它。你要什么，它就是什么。灵可以按照你的需要以各种形式呈现。如果你把水放进杯子里，水就会呈现杯子的形状；把水放进茶壶，水就会呈现茶壶的形状。你把水冷冻，它会结成冰；你把水加热，它就化成气。水可以静如处子，也可以惊涛骇浪。滴水穿石，作为世上最柔软之物，水可以击碎和瓦解最刚硬的岩石。圣灵也是如此。无论我们需要什么，它都会成为什么。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人体认，你就会发现自己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你有满足任何需要的潜力，因为任何需要都可以以同样的灵来满足。住在你里面，这个灵有多强大？ 大道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使人从死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事实上，圣经提到过另一种灵，是统治的灵。然而当我们祷告说，神啊，请你做这件事，请你帮助我等，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告诉神我们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跟神说，但一旦你是对着不知身在何处的神祷告，你就有意无意地在思想中把自己与神分开了。神的灵乃是内住在我们里面，他能以我们当时所需要的任何形式出现。但要明白，如果你有神的灵，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他的灵参与，并且你为神做任何事都需要信心。当你有了信心，圣灵就是恩典的灵，是生命的灵等，它是能力的灵，也就是说，神的所有能力都在圣灵里。事实上，这个时代，如果你想用时代这个词，我们称为圣灵的时代。耶稣在地上时是耶稣的时代，旧约被称为耶和华的时代。在全能父神的意义上，我们知道天父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或亚威。虽然神不一定在那时被启示为父，但他是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父。那个时代可称为父的时代。然后耶稣来了，从新约特别是在福音书，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我们说那是子的时代，从使徒行传开始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父子圣灵的分工合作。回到创世纪一章，从一章到三章，你会看到神的三位一体共同做工。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神的灵覆照在水面上。神说，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神已立他做承受万有者，也曾借着他创造了宇宙，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所以在创世纪一章开篇，我们就看到父说话，子创造，灵运行，三者实际上都参与其中。现在既是圣灵做工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注意力都应该在圣灵身上。我明白圣经中耶稣曾说，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但与此同时，这是圣灵做工的时代。让我们这样来看，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三班倒的工作？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第一班是天父，第二班是耶稣，第三班是圣灵。三一神轮班做工。我们知道，到了一定时候，一切又会回到天父的轨道上来。再后是末期，那时基督要将国交于神，就是父，那时他已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废除了。我们将看到一切又回到原点。圣灵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要从这个生命和灵中活出来。所以当你祷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的时候，你的意思应该是，我没有走在圣灵的丰满中。因为从技术上讲，你已经拥有完全的圣灵。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当耶稣搬进我们里面的时候，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正如我常说的， 当耶稣搬进来的时候，他把他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没有任何保留。当耶稣搬进来的时候，他的所事、所有、所能都住在你里面。因为受邪教、错误的哲学、错误的神学影响，许多爱神、想为神做些事情的人，常常害怕越过他们认为是神划定的界限。而实际上，神并没有划定这条界限，是宗教划出的界限。宗教善于模仿，假冒神勾引人们追随。宗教的特点总是把人们引向自己，而不是把人们引向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被称为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以赛亚书里提到人们通常所说的七种不同的灵，你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但你里面的圣灵会做成他要做的工。如果你一直认为当你为人按手时需要神降下力量给你，你的信心就会短路。这种思想不符合圣经真理，神不会另外从天上降下能力，他已经在五旬节降下了，现在圣灵又回到了地上。耶稣在圣灵中受洗，被圣灵膏抹。我们昨天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读到过，他在旷野经过试炼，带着能力回来，他完成了在地上要做的事。从技术上来说，他也带着圣灵升天，然后把圣灵送回地上。他说，我要回到父那里去，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圣灵必须回来。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回来时，并不是悄无声息的回来，他圣灵来了，他有位格的，不是一件事。可悲的是，人们谈到圣灵时好像不认识他，说成一种什么感觉或一个什么东西，有点若隐若现。他有名字，他叫做圣灵，对吗？他回来的时候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他的到来影响了许多人，以至于门徒都跑到街上用不同的语言传道。当时耶路撒冷周围的人们听到就说这些人喝醉了，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以为他们只是在胡言乱语。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是喝醉了，他们得到了能力，正如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圣灵的做工方式是你认识耶稣为主，你就会因神的灵而重生。当圣灵进到你里面，我现在没有一种更好的说法，就好像他将一件圣衣穿在你里面，将你隔开，使你能够承受神的能力。否则，当神的能力降在你身上时，首先你就会像圣经记录的某些人一样摔倒在地。其次，如果他没有准备好你，就进到你里面，就会被烧死，因为没有肉体能在他面前站立，没有肉体能在他面前夸口。字面上的意思是没有肉体能够站立并吸收或抵抗。归根结底，他必须用他的灵来准备你，用他的灵充满你，然后用他的灵给你施浸，这就是充溢。你可以不受浸就被充满，施洗约翰出生前还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溢，但他没有受浸，没有在灵里受浸。耶稣曾到约翰面前受浸，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到我这里来吗？你会注意到耶稣从未给任何人施浸，是他的门徒给人施浸。关于耶稣施浸的唯一说法是，他将在圣灵中施洗。 如果他给任何人施洗，意味着圣灵时代提前到来，所以他在那之前从未给人施浸。耶稣直到五旬节才给人施洗，所以当你受圣灵的浸时，你必须意识到这是耶稣为你施洗，不是任何其他人，不是你做的，也没有任何牧师为你做过。耶稣用圣灵给你施洗，只有他能做到。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里说到受浸，有人看到就说，哦，不就是受浸吗？都一样。不，你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浸。圣经中实际上有七种浸，我相信其中只有四种现在对我们起作用，其他有摩西如何受浸等等。与我们有关的浸里，幸运的话你只能有三个，第四个是受难的浸，你可能真的不想要，但无论如何你可能会经历到。如果你认为所有的浸都只有水浸，你会变得很混乱，你必须深入经文理解，第一，谁施浸，二，谁受浸，三，用什么施浸，四，浸入什么。比如说约翰的水浸，约翰用水给人施悔改的浸，当有人悔改，为了表明他们的悔改，约翰用水给他们施浸，他们从水中出来后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悔改了，不会再回到罪中去，看到了吗？他甚至在那些人重生之前就这样做了，在任何人接受圣灵的浸之前，他就为人施悔改的水浸，希望人们在圣灵充满他们之前就通过自己的人类力量过公义的生活。所以要看谁受浸，受浸入了什么。圣经上说我们都是在一个灵里受浸了，归于一个身体，你看清了受和入，一切就都变得清晰可划分了。回到属灵生活，无论你面临什么问题，无论有什么情况，如果你让圣灵参与，他会顺应那个情况并满足其中的需要。约翰雷克从1908年5月到1913年2月一直在南非服侍，到那里六个月后，1908年12月22号他的妻子去世，当时他们有七个孩子，最小的18个月大，最大的16岁，你能想象吗？一个官夫在异国他乡，当时的南非地广人稀，生活很不容易，但就在那种情况下，他领导了非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兴运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们到处建立教会，很快就有了125所教会，有数以万计甚至有数十万人会众，教会有非洲人，也有所谓的本地人，甚至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叫做有色人种，不像今天我们以为的黑人。他们的有色人种是指印第安人或混血种族，所以有本地人、黑人，也有有色人种，然后是白人，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欧洲人，很多是荷兰人，有些是德国人，有些是英国人。就像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如何对待人们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约翰雷克和他的传教伙伴托马斯·霍尔茨在南非传教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当时有一个叫伊利亚斯·莱特瓦巴的本土人得救了，穿着狮皮裙，光着上身，身上长块腰部，手里拿着长矛。他得救后穿着同样的衣服立即上街传福音，传圣灵的浸，带了许多人得救，得医治，得释放。据说他在南非的事工在奇迹和医治方面比约翰雷克的还要强。约翰雷克听说了他的事迹后，有一次在聚会上把他叫到台上，当众拥抱并亲吻了他。保罗曾说，你们要用圣别的亲嘴彼此问安。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和乌克兰人，他们见面时会彼此亲吻对方的脸颊， 当时南非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种族间有很大的鸿沟。约翰雷克不理会这一点，他经历过由黑人领导的阿苏萨街运动，他说，如果你不是他的兄弟，你就不是我的兄弟。人们看到这一幕后爆发了愤怒，几乎发生了骚乱，甚至要把他们赶出教堂。会众出现分裂，人们开始进行分开聚会，分开施浸。雷克不会参加有分裂色彩的服饰，他引用威廉西摩的话，耶稣的血已经洗白了肤色，这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信息。雷克不是唯一的负责人，最终教堂发生了分裂，另一个领袖瓦瓦接管了教堂。雷克失去妻子后，他不得不把姐姐叫来，和保姆一起帮助照顾孩子。孩子们有个教师，他是教会的一员，受了圣灵的浸，也说方言。有一天老师来找雷克说，你的孩子们学不懂数学。雷克问他，你怎么教的？他说，和从前教学生一样。他说，你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教。他向他解释了如何依靠圣灵，以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教数学，因为孩子们往往比一些成人更容易理解圣灵。于是他开始按照雷克的方法教孩子，突然这些孩子对数学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成年人。我有幸曾看过约翰雷克的原始日记，里面谈到他们如何赶鬼医病等神迹奇事。在日记后面你可以看出，不是成年人的笔记写的，是他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他的孩子们在他的日记本后面做作业。看到这些让人觉得简直太酷了，圣灵一点也不教条。记得旧约有允许国王等人在战争中打败敌人，参孙身上的圣灵让他能够奋发图强，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我们往往把圣灵局限于属灵的事上，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当你服用补品时，一开始你可能感觉不到任何东西，那是因为补品在你里面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要想让保健品发挥功效，你必须服用足够长的时间。当保健品在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达到饱和状态，你就会开始看到变化。圣灵也是一样，当你接受圣灵时，你可以把它留在一个区域，但当它浸透你的每一个细胞时，人们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它，感觉到它。他们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但你身上有一些东西，那是什么？你是谁？干什么的？这就是一扇敞开的门，让你有机会向人做见证。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来对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从你身上看到有光发射出来。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我遇到过被恶魔附身的人，一见到我就发疯，开始显现。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距离，有时可能在沃尔玛超市的过道，你走过去时，他们会生气地瞪大眼睛看着你，或者原本他们正在挑选东西，看到你走近，他们放下东西就跑，东西也不买了。有时他们会冲着你跑过来，特别是如果你常常方言祷告，通常你会先引起孩子的注意，他们会看着你，向你伸出手，或过来跟你说话，找你玩等等，搞得父母还会向你道歉什么的，说，哦，不好意思，孩子通常不会这么做。我说没关系，因为孩子们很敏感，感觉到你与众不同，他们不会装。对于我们里面的圣灵，你可以扣留它，也可以散发它，你可以有意识地释放圣灵。太多的基督徒要么故意阻止圣灵，要么不知道如何真正释放圣灵。所以今天我想用这几节课分享如何行在灵里并能够释放灵。不只是释放灵医治他人，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它释放到自己身上，不懂得自己如何一直行在灵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当你开始走在它里面的时候，就是恩赐彰显的时候。人们认为恩赐只是砰的一声，神把它们丢给你，在某个时间激活，然后在某个时间关机。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事情就会这样呈现，因为你的信限制了它。但如果你明白它的意图，你就会明白它一直与你同在，一直在活动，一直在说话。你安静下来就会听到它。大多数人听不到它说话，因为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安静下来去听，常常只顾自己说话。他们害怕安静，所以从来不听圣灵在说什么。如果你仔细听，他会说得很详细，在很多领域帮助你。你有他在你里面，要学习开始在他里面行走。现在回到恩赐的问题上，耶稣并不靠圣灵恩赐行事。我看到有人这样教导，说某段经文代表耶稣在运用知识话语的恩赐。我也这么说过，但只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我在说什么。实际上，圣经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耶稣在运行恩赐，耶稣乃是运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当你遇到人有需要，你有时需要运用圣灵的恩赐。其实，恩赐就是圣灵从你身上迸发出来，圣灵从你里面发出能力。这并不是你的日常状态。平时你不会这样生活，也不会这样行走。突然之间，你看到人有需要，你产生了同情心，你想帮助别人，他就会从你身上显现出恩赐，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恩赐，也可能不止一种。医治的恩赐是复数，所以医治的恩赐有很多种。你可能显现出医治恩赐中的一种，你可以显现出知识言语的恩赐，或者智慧言语的恩赐。注意，是这个言语，不是整个言语，不是神所知道的一切。这是神对那种情况的智慧，或神在那种情况的知识，不是他的全部知识。这就是恩赐的功用。运行在神全部的知识中，就是运行在圣灵的丰满中。让我在这里画一条分界线，线这边代表一些正常的生活。你只会在教会的框架下，或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想到圣灵或神的能力，然后就会使用它。但向更深一步发展，你开始意识到他会在教会以外做工，他真的会医治某人，真的会对某人说话。他会在沃尔玛、杂货店或其他地方为某人传授知识。你开始意识到他在教会聚会之外运作和发挥作用。但即使是这种理解，也是一种进步。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走到这一步。大多数人认为神只在教会中工作，你知道，在教会环境中。但如果你开始期待他通过你在沃尔玛或任何地方对人们说话，他可以通过你医治人，通过你对人说有建设性意义的话，可能是在商场，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场所，或是在银行，在加油站，当你停下来加油的时候，你开始期待他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你做工。当你开始这样伸展自己，它就会在你的延伸中彰显功用。但关键是，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恩赐上，而是放在他拥有圣灵的事实上。人们喜欢谈论各种恩赐，但圣灵是那独一的恩赐。保罗告诉提摩太，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知道，唯一通过按手来彰显或赐予的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你不会看到有人为人按手说领受智慧言语的恩赐或领受知识言语的恩赐，只有说受圣灵，接受圣灵的恩赐，那是唯一通过按手赐下的恩赐。 然后看到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要在各种恩赐中运行，他说要使用你里面圣灵这个恩赐，眺望他，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发挥作用。人们可能会看着你说，哦，你看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恩赐，但你根本不会那样想，你只是看到某人有需求，我的天赋有答案，而且答案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因为有时人们以为的需求并不是他们真正的需求，有时神会给你另一个答案，然后你发现那个答案实际上解决了对方真正的问题，它超越了人们所看到的或所想到的问题。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作用，它渗透到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器官，在一切事上它给予生命。现在我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会带你看一些东西，我要读一部分约翰雷克布道中这方面的内容，通过展示向你们展现他所说的方法是如何运作的，希望这能给你们一个概念，让你们知道如何开始运作。阿们。